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有机会来学习罗马书信里面的真理。今天是罗马书第37讲，罗马书第37讲，题目是信徒生活的标准。信徒生活的标准是效法耶稣基督。信徒生活的标准是效法耶稣基督。经文是罗马书第15章1到13节。罗马书15章1到13节。我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的一处建立的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若骂你人的若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手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隔离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在这一段的经文，原来在希腊的原本里面是接在第14章后面，不过这里是另外强调我们基督徒生活为人的标准，我们在做人以谁做我们的标准。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以我们的社会大家所认为好的做标准。那么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这个标准就常常改变。假如我们有更多旅行的话，我们常常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比方说在我们中国，伦理的标准最重要的要孝敬父母。那么孝敬父母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没有孩子就是不孝。所以我们中国一句话说，不孝有伤，母后为大。那这是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在好久以来的一个道德的标准。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就是在中国来说，这种的道德标准恐怕已经改变了，有一些地区不适用了。特别在年轻的一代，很多人觉得家庭生活的麻烦，还是不结婚好，免得下一代的孩子们到世界上来受苦。所以我们中国古代那个不孝有伤，母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对我们年轻一代人来说就好像不对了。但是年轻一代这种不结婚不生孩子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就对呢？在另外一个社会和另外一个时代也不对。所以人类之间的道德标准常常随时代、随地区、随知识、随财富等等而改变。那么我们到底要学谁呢？我们以什么来做标准呢？在第十五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坚固的人应当当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下面又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的一处建立的行。第三节，因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在第五节说，但愿赐仁爱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第六节，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这整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标准以基督耶稣为标准，要效法他。那么基督耶稣基督的生活标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生活标准就是刚才这里提的，担当别人的软弱。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当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常常医人的治病的时候，他就引用一节的圣经，在马太第八章十七节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五十三章的。耶稣基督的生活标准，他担当人的软弱，担当人的疾病。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当有人家有软弱，我们要觉得这就是我的软弱。也像我们中国的一句话说，人灭即灭，当人家堕落失败困难，就好像是我的软弱困难一样。这是耶稣基督在生活里面的第一个榜样。第二样，耶稣的榜样从来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是说我喜欢我就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做。人生的标准，我们人类生活的标准，不是求自己的喜欢，因为我们的喜欢也常随时代而改变。今天我们喜欢这样，过不久我们就不喜欢，另外喜欢别的。假如我们一直在变动当中，那我们就没有标准了。所以有的时候人看我们喜欢什么，就一直这样对待我们，但是过了不久我们的喜欢已经改变了，人还是照从前我们喜欢的待我们，我们就觉得讨厌。我们自己的喜欢不一定就不能成为标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很多他不喜欢的，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他不喜欢的，但是为了别人，他不求自己的喜欢他也做。 叫别人喜欢。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记载，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加拿去参加一个娶亲的筵席。那么这次耶稣基督，你看整段经文的记载，好像他不大喜欢去，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很喜欢一直应酬的人。那么这次的婚礼好像是应酬而已，但是耶稣基督还是去，因为他知道这次有重要的事要他做，所以果然他去了。在这个场合里面，耶稣基督就帮助主人解决他们筵席所需要的酒。所以好多时候耶稣不大喜欢去的地方，但为了别人缘故他也去。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的兄弟要耶稣基督在一个节期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的兄弟对耶稣说，如果你要出名，要叫大家认识你，要叫大家信从你，趁着节期到耶路撒冷去吧。开始耶稣基督不去，不去，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要出名的，耶稣基督不是要人拥护他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那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但后来耶稣还是去了，为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欢。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等了整整的八天的时间，没有人找他，好像那八天的时间对耶稣来说就是浪费掉了。可是在最后一天，这些节期过了，大家都要回去了，耶稣基督才为那许多在敬拜在守节但没有得到真正喜乐的人，真正得到满足的人，耶稣发出一个呼声，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欢喜，他还是做人所需要做的。那么这类的事太多了，各位，我们生活的第二个原则，不求自己的喜悦。在不求自己的喜悦的这个原则之下，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以我为中心，那么人家一定要讨我的喜欢，人家一定要叫我喜欢等等。我们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凡事求自己的喜悦，那么别人就不喜欢。所以基督耶稣基督的榜样的第二个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第三节又再说一次，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等一下我们要再继续来谈谈耶稣基督在他日常生活里面有什么可做我们生活的标准，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再学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耶稣基督的生活榜样的第三样，就是第三节的下半节说，罗马尼人的罗马都落在我身上。罗马在我们人生的生活里面是常常发生的事，但是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罗马， 我们中文用这个 Roma 很符合希腊文原来的意思。 Roma 不但是一句很难听的话，是一种羞辱的话，是一种叫我们失去自尊心的话，是一种轻看叫我们自卑感的话，辱骂的话。所以我们常常不喜欢人家骂我们，可是很奇怪的，人不喜欢被人骂，但是却很喜欢骂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家庭，骂人的人太多了，不喜欢被骂的也一样多。现在我们怎么解决？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不是以辱骂还辱骂。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彼得做见证说，耶稣基督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见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23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受人的辱骂，他不还口，那你骂，骂到你疲倦，骂到你饱，骂到你满意，那你就停了嘛。耶稣基督知道一个咒骂别人的人是心中很痛苦的，一个咒骂别人的人是心中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咒骂别人的人是对人人都不满意的，有时候对自己也不满意的。那么这种的人就借着咒骂人、辱骂人来发泄。耶稣晓得对这种的人你只好忍受，让他骂好了，骂了以后使他心中快乐一点。在大卫的生平里面也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大卫也曾经被人骂过。这个大卫有一次是他的一个仆人骂他，这个仆人名叫示梅，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5-14节。那么当这个示梅骂大卫的时候，大卫的一个部下对大卫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请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那么大卫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与你们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然后大卫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理由拦住他的部下去杀示梅的头。他说什么？第12节，何解耶和华降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给我。借着人的咒骂，上帝会施恩。所以每一次假如你受人的咒骂的时候，请你记得撒母耳记下16章大卫被示梅咒骂的事，是神要施恩。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常常有人无缘无故骂我，那么我就想，我如果有错应当给人家骂，假如我没有错，那么他骂我怎么办呢？感谢上帝，我想到大卫的事，我就知道人骂我是神要施恩给我的一个记号，所以让他骂吧。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不还口，被骂不还口，这样就停止了彼此对骂的事，这样就帮助我们能够忍受人的羞辱。其实真正羞辱我们的不是人的咒骂，乃是自己犯罪，那才是真的羞辱。耶稣基督没有犯罪，所以人家咒骂他不在乎，由他咒骂嘛。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在生活标准上的第三个榜样。第四个，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耶稣基督所得的安慰、忍耐、盼望是从圣经而来的，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每一次我们的生活要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来学习忍耐、安慰和盼望。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整个生平里面都是根据圣经，他做什么根据圣经，他遭遇人的反对他也是根据圣经，他遭遇到人的这个误会他是不了解，他是定他死罪，他因为都是根据圣经，所以就能够忍耐，也从圣经得到安慰，并且从圣经的应许有了盼望。各位，每一次我们的遭遇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遇见什么先来思想圣经的真理。我今天所遭遇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什么例子可以帮助我给我的安慰？耶稣基督当他被施洗约翰怀疑的时候，当他在加利利一带行神迹赶鬼的时候，人不接受他，他说什么？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他在遭受人的拒绝不接受的时候，他想到圣经的真理，他说这是天父的美意，所以他感谢，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安慰可以得到盼望。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生活上的第四个榜样。第五，在第六节，一心一口荣耀上帝。他解释前面还有一句话说彼此同心。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与天父与圣灵永远同心的，凡天父要做的耶稣基督绝对支持赞成接纳，凡圣灵要做的耶稣基督绝对接受支持赞成并且去做。同心，我们今天常常讲同心是什么呢？是你同我的心，我不同你的心，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你们要接纳我的意见，我不必接纳别人的意见。如果大家都要别人接纳他的意见，结果就纷争了，就无法同心。耶稣基督与天父或圣灵完全的同心，这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么我们以谁的心为心呢？怎么样同心呢？到底我同你的心，你同我的心呢？腓立比第二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以耶稣的心为心，你以耶稣的心意为你的心意，我也以耶稣的心意为我的心意，大家都以耶稣的心为心意，结果就同心，就可以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与天父圣灵的同心，实在是作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与人同工的事上怎么同心的一个标准。另外一样就是在第八节说的，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的受割礼人的祭司，要证实所应许约主的话。第九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那么下面就引用一些的经文来证明前面所讲的话。这里讲什么呢？基督的侍奉，他是基督的服务，帮助人拯救人，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视同仁的。耶稣基督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不是单单服侍拯救犹太人，他也拯救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清楚知道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他虽然在肉身方面是犹太人，当他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说， 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讨水呢？但是下面耶稣的回答，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并且对你说话的是谁，那你就会向他求活水。然后耶稣基督又向这个很没有礼貌的女人提到，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不是单为犹太人，因为基督耶稣是人类作义的救主，他要拯救所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不分种族、不分语言、不分国家的去侍奉每一种的人。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要效法基督的榜样的话，那也必须效法基督，毫无分别种族、源于文化去服侍人。因为在第十节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怎么样主的百姓跟外邦人能够一起欢乐呢？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每一个民族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一起快乐。正好像我很多这样的经验，我无论在什么民族中间传福音，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可以因着福音而快乐，彼此在一起快乐。所以第十一节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所以赞美主的不是一个民族，那是万民，每一个民族，凡蒙恩得救的，凡能够造就人的，凡能够在基督里的，都要欢喜快乐，并且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第十三节好像是这一段圣经的结论，这是一个祝福的话，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信我们充满了喜乐平安，我们也因着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大有盼望，能够达到基督生活的标准。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